哈利简直无法相信眼前的这一切。这不可能是真的，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呢？眼前的这个人竟然是七罗教授。
是你？可是我以为想害死我的是史内普教授。
不不不，想害死你的啊，是我。那次魁地奇比赛的时候，你的朋友霍米小姐冲过来给史内普施咒，她无意中把我撞倒了，她破坏了我对你的凝视。哼，其实只要再坚持几秒钟，我就把你从飞天扫帚上给摔下去了。
如果不是史内普一直在旁边念一个反咒，想保住你的性命，我早就把你摔死了。
你说什么？史内普想要救我？
当然是这样。你说他为什么要给你们的第二次比赛当裁判呢？他要确保我不再害你。真是可笑。其实他犯不着费这番心思。还有
邓布利多在场，我什么也做不成。
其他老师都以为斯内普想阻止格兰芬多队获胜，他确实弄得自己很不受人欢迎。不过这一切都是浪费时间。我不管怎么说，我今晚一定要把你干掉。
七罗啪的打了个响指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凭空窜过来几条绳索，把哈利捆了个结结实实。
哼，你太爱管闲事了，哈利，不能让你再活在这个世上。万圣节前夜，你在学校里到处乱转，我当时就知道你看见我去查看魔法石的机关了。
那是你放那个巨怪进来的？
当然是这样。我对付巨怪有一套特别的办法，你肯定已经看见了我是怎么教训那边房间里的那个家伙的吧？倒霉的是，当大家都匆匆忙忙到处寻找巨怪的时候，早已对我起了疑心的斯内普直接赶到了四楼。他试图阻拦我，不仅我的巨怪没有把你打死，甚至那条三个头的大狗也没有把斯内普的腿咬断。
好了，静静的等着吧，哈利。我需要仔细的看看这面有趣的镜子。直到这个时候，哈利才发现七洛身后立着的东西正是厄里斯魔镜。
这面镜子是找到魔法石的钥匙，只有邓布利多才拿得出这样的东西。不过他此刻在伦敦呢，等他回来的时候，我早就远走高飞了。哈利能想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七洛不停的说话，不让他把注意力集中到魔镜上。
我看见你和斯内普在镜林里。
没错。
七洛懒洋洋地说着，一边 转到了魔镜后面去查看着。
斯内普那个时候已经盯上我了，想要知道我究竟进行到了什么地步，他一直在怀疑我，他想吓唬我。其实他哪里吓得住我？有伏地魔做我的靠山呐！
希洛从魔镜后面转了回来，他贪婪的盯着镜子里面。
我看见魔法石了，我正在把它献给我的主人，可是它藏在哪儿呢？
哈利拼命的想挣脱束缚他的那些绳索，却被越缠越紧，越缠越紧。他必须阻止七洛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魔镜上。
可是斯内普总是显得那么恨我，这是为什么？
哦，他确实恨你。
基洛漫不经心地说着。
哦天哪，他当然恨你了。当年他和你父亲一起在活个窝子念书，
这你
不知道吧？他们俩相互的仇恨不共戴天，不过他可从来不希望你死掉。
可是七洛，前几天我听见你在哭，我以为斯内普在威胁你。
七洛的脸上第一次闪过了一丝恐惧的震颤。
有的时候我觉得很难遵从我主人的指令，他是一个伟大的巫师，而我的力量是这样的微弱。
难道你是说当你和你一起在教室里的是他？
不论我走到哪儿，他都跟我在一起。我是在环游世界的时候遇到他的，我当时还是一个傻乎乎的小伙子，对善恶是非有着一种荒唐的想法，是伏地魔指出了我的错误。世界上没有什么善恶是非，只有权力。还有那些无法获取权力的无能之辈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忠心耿耿地为伏地魔效劳。不过，我也有许多令他失望过的地方。他对我一直非常的严厉。
七个教授说着突然颤抖了一下。
他从不轻易原谅我的错误。当我没能把魔法石从古灵阁偷出来的时候，他非常不高兴。他惩罚了我，并决定从此更加密切的监视我。
七洛的声音渐渐的低得听不见了。哈利想起了他那次到对角巷去的情形，当时他怎么就没想到呢？他那天明明看见了七洛，还跟七洛在扑夫酒吧里握过手呢。这时候七洛压低了声音重骂着，
我真不明白，难道魔法石藏在镜子里面？我是不是应该把镜子打破？
哈利脑子里飞快地转动着， 他想，此时此刻，我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赶在七落之前找到魔法石。所以，如果我对着魔镜照一照，就应该看见自己找到了那块石头，这就意味着我能看到石头藏在哪里。可是，我怎么才能在不被七落发现的情况下过去照一照魔镜呢？哈利想着，他试着悄悄地向左边移动着，想趁七落不注意挪到镜子的前面。可是缠住哈利脚踝的那个绳索实在是太紧了，哈利绊了一下摔倒在地。七落没有理睬哈利，还在那儿自言自语，这面镜子是怎么回事？它究竟有什么功能？帮帮我吧，主人。哈利惊恐地听见了一个声音在回答，那声音好像是从七落本人的身体里发出来的。利用那个男孩，利用那个男孩。七落转向了哈利。好吧，哈利，上这边来。七落又把双手一拍，那些捆绑哈利的绳索就自动的松开了。哈利慢慢地站起身来，上这儿来，过来，照一照镜子，把你看到的情形告诉我。哈利就朝着七落走了过去。我必须对他撒谎，我必须先照照镜子，然后编出一套谎话来骗他。就这么做。当七落凑到了哈利的身后的时候，哈利闻到了一股奇怪的气味，似乎是从七落头上的围巾里发出来的。他闭上眼睛，站到了魔镜的前面，随即把眼睛睁开了。哈利看见了镜子里的自己，一开始脸色苍白，神情惶恐，可是片刻之后便露出了笑容。镜子里的哈利把手伸进了口袋，掏出了一块鲜红的石头，然后眨了眨眼睛，又把石头放进了口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哈利觉得有一件重重的东西真的落进了自己的口袋。哇，真是不可思议呀！哈利居然就这样得到了魔法石。七落这个时候不耐烦了，
怎么样了？你看到了什么？
哈利鼓足了勇气，我看见自己在跟邓布利多握手，我为格兰芬多赢得了学院杯冠军。七落又开始骂骂咧咧，
你给我走开！
说着，哈利退到了一边。感觉到魔法石就贴在自己的大腿上，他敢不敢现在就带着他逃走呢？但是哈利刚走了不到五步，就听见一个尖利的嗓音说话了，而七落的嘴唇根本就没有动。是谁在说话呢？
这个小孩
在说谎，他在说谎。
哈利，你回到这儿来，
把实话告诉我，
你刚才看见了什么？
那个尖利的声音又不说话了，
让我来跟他谈，面对面的谈。
哦，主人，你的体力没有恢复呢，
这点力气我还是有的。
哈利觉得自己仿佛被魔鬼网牢牢的给缠住了，浑身上下丝毫也动弹不得，他呆呆地站在那儿，看着提诺举起手解下了他头上的围巾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大围巾落了下来，提诺裸露的脑袋看上去小得出奇，然后希洛又慢慢的原地转过身去。
哈利想放声的尖叫，但是他发不出一点声音。
在原本该是希洛后脑勺的地方，原来长着另一张脸。哈利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狰狞恐怖的脸呢，那张脸的颜色像粉笔一样的死白，红彤彤的眼睛放出光来，下面呢是两道像蛇一般细长的鼻孔。
哈利波特，
哈利想往后退，可是他的两条腿根本就不听使唤。
哈利，你看看我变成什么样子，只剩下了影子和蒸汽，我只有和别人共用一具尸体的时候才能拥有形体，不过只有一些人愿意让我进入他们的心灵和头脑。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，独角兽的血使我恢复了一些体力。那天你在森林里看见七洛为我饮血，一旦我弄到了长生不老药，我就能够重新创造一个我自己的身体。哎，好了，你为什么不把你口袋里的魔法石交给我呢？
哦，原来他知道。哈利的腿突然又有了知觉，他踉踉跄跄的后退着，那张脸恶狠狠的说：“
你别傻了，最好保住你自己的小命，投靠我吧，不然你就会和你父母的下场一样。”他们临死前苦苦的哀求我饶命。
撒谎，你撒谎！希洛后退着朝着哈利逼近，这时伏地魔仍然能盯着哈利。现在那张邪恶的脸上露出了狰狞的笑容。
多么感人呐、啊，我一向都很佩服勇气。是的，孩子，你父母当年都很勇敢。我先杀了你的父亲， 倒是宁死不屈，勇敢地跟我搏斗。你母亲其实不用死的，她拼命地要保护你。好了，把魔法石给我吧，别让你母亲白白地为你丧命。
哼，你休想！
哈利猛地冲向了那扇燃着黑色火焰的门。伏地魔尖叫起来，抓住他，抓住他。紧接着哈利就感到七六用手紧紧地抓住了自己的手腕，顿时哈利额头上的伤疤钻心地疼痛起来，他觉得自己的脑袋仿佛要裂成了两半。哈利大声地喊叫着，拼命地挣扎着，
你放开我，你放开我。
随后他吃惊地发现七洛松开了手，自己额头的伤痛也减轻了。哈利正茫然地四顾想寻找七洛，只见七洛痛苦地弓着身子在看着自己的手指，他眼睁睁地看见他的手指一个个的冒起了水泡。
抓住他，抓住他！
伏地魔又尖叫起来，七洛向前一扑，把哈利撞翻在地，骑在了哈利身上，用双手紧紧地掐住了哈利的脖子。这时候哈利的伤疤又是一阵剧痛，哈利的眼前发黑，但是他还是看见七洛在痛苦的嚎叫。
哎呀，主人，我抓住他，抓不住他，我的手。
七洛虽然仍用膝盖把哈利压在地上，但他的手已经松开了哈利的脖子。此刻他正困惑地盯着自己的手掌。这时候哈利可以看见七洛的手掌像是被火烧伤了似的，红得发亮。
那就把他干掉，傻瓜，快点行动，快点。
七洛举起了手准备念一个死咒，可是哈利出于本能猛地抬手抓向了七洛的脸。七洛叫着从哈利的身上滚了下去。
童话系列《哈利波特》的第一部《哈利波特与魔法石》的故事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